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很高兴我们今天能够在这复活节的主日，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尽管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大家在教会中，可是我们仍然借由在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地点啊，让我们仍然能够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感谢神，这是一切他赐的一切的恩典。好，那我们就预备心来预备今天以下的聚会。首先请我们翻开颂主新歌第154首，哈利路亚，主今复活。那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我们要赞美你。主啊，谢谢您差派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间，将你的恩典与真理来向我们显明，将你真理的亮光真是借由他来照亮我们这些死在黑暗中死因幽谷的人。主，我们谢谢您，因为你的爱子完成了救恩，这是让我们能够来到您施恩宝座的面前。主，今天也是我们庆祝他复活的日子，因为他复活战胜死亡，战胜阴间的权柄。主，我们谢谢您，现在死亡不再成为我们的捆绑，让我们一切信靠您的人，因为得着你爱子耶稣基督的救赎，让我们在你里面重生啊，我们就有那有永远的生命啊，死亡不再让我们惧怕，而是让我们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里面看到希望，看到将来。主，我们谢谢你。主啊，唯有你配得尊崇、荣耀和颂赞，有你在，我们就可以战胜每一场的风暴。也包括了目前正在肆虐全球的疫情。主，我们现在向你来祈求，医治那些已经在病痛当中的人，还有那些他们的家人，也久久保守那些还未被感染的人。主，知道您是掌管生命的主，让我们能够知道在你面前来安静，在你面前来谦卑。主，我们也愿祷告给全世界的领袖们，求主给他们格外的智慧，能够有效的来对付目前的这些灾难，还有将来 这些经济不稳定的情势，也求主巩固你全球的教会，指教我们当如何来彼此同工，一起关怀我们身边需要帮助的人。主啊，我们也求你平静我们心中的畏惧，让我们学习继续来信靠你。愿你的盼望、喜乐和平安大大的来充满我们。求主借由这一次的病毒的流行，这次来也来开启我们灵性的复兴。我们深愿来彰显你的荣耀、你的全能，还有你的医治。主啊，我们就在这边也求主纪念我们教会当中特别身体上有软弱的弟兄姐妹，我们献上祷告。我们为上郑牧师、邢克温弟兄、浩伟弟兄、刘宪彪弟兄，主啊，他们特别的需要，主都求您真是大能的手来托付着他们医治他们，给他们力量。还有我们其他弟兄姐妹，我不管身体灵性上有软弱的我们甚至也有畏惧不知道将来的，主啊，都求您您应许来赐给我们平安。主啊，求您的平安就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来做主，来引领。主啊，求您让我们在目前的困难当中能够更加来认识你，从你爱子耶稣基督的所言所行，从你的话语的启示当中，甚至让我们更加来认识我们的神，更加来认识他的应许，更加从你的启示的真理当中来看到希望，看到盼望，看到力量，也得到那真正的平安。求主保守我们。主啊，我们愿你，主耶稣啊，愿你降临，愿你早日降临。我们这样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接下来我们要起应经文第65篇，基督复活。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到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侍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的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彼得和11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他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他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我们借着敬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来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 从死里复活一样。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感谢神的话。接下来我们要背本周的经句，哥林多前书15章14节。我们一起来复诵三次。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哥林多前书15章14节，再一遍。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哥林多前书15章14节，再一遍。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哥林多前书15章14节。接下来我们要唱诗第157首，基督今复活。接下来是陈牧师为我们带来的讯息，空坟墓的启示，经文出自马可福音16章1到6节。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哈利路亚，赞美主。今天是复活节，我们又聚集在一起，让我们一同来纪念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弟兄姊妹们，让我们先用一点时间来看一看当年主耶稣在复活之前的一个礼拜，也就是被称为受难周的这一个礼拜，他所走过的每一天的行程 和他所做的事。受难周是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最后的时刻，也是最重要的时刻，让我们踏着主耶稣当年留下的脚踪，对我们的信仰做一个反思。受难周的第一天是礼拜天，也被称为棕树主日。主耶稣骑着驴驹子荣耀地进入耶路撒冷圣城，因此称为荣耀日。在那一天，主耶稣骑着驴驹子，群众把他们的衣服和砍下的棕树枝铺在路上，众人拥簇着主耶稣前行后追地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就这样来迎接这位以色列的王荣耀地进入耶路撒冷京城。受难周的第二天是礼拜天，称为全饼日。为什么称为全饼日呢？因为主耶稣在这一天特别彰显他的全能。那天早晨，他从伯大尼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肚子饿了。他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却没有长无花果，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同一天，主耶稣还进到了圣殿里边去，赶出殿里所有做买卖的人，推倒那些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而受难周的第三天是礼拜二，称为教诲日。因为在这一天，耶稣用许多的话来教训人，其中有用信心来祷告的所要得的果效，还有论饶恕。他也与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辩论，并且责备他们假冒为善。耶稣也称赞寡妇的奉献，还对门徒预言了末世的预兆。受难周的第四天是礼拜三，称为静修日，也称为沉默日。因为在这一天，圣经没有记载耶稣做什么事情，说什么话。一般认为主耶稣在灵修支取能力。受难周的第五天是礼拜四，称为团契日，又称为圣餐日。因为在这一天，主耶稣一直和他的门徒在一起，他们一同举行逾越节的筵席，并在逾越节的筵席上呢，他设立了主餐，也就是圣餐，安慰鼓励他们，一直到后来被抓为止。受难节的第六天是礼拜五，那就是主耶稣受难的日子。这一天，他经历了审讯，被定罪，受苦刑，头戴荆棘冠冕，后来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到哥哥他的骷髅地，然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受难周的第七天是礼拜六，又称为坟墓日。这一天，死后而且被安葬的主耶稣在坟墓中安息。 到了安息日的隔天，就是七日的头一日，也就是礼拜天，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按着他在圣经里面的预言，死后第三天复活了。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就是复活节，我们一同来庆贺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也一同来思想关于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我今天证道的题目是空坟墓的启示。多年前，有一位传道人在印度北部某村，他到集市上去讲道。讲完之后呢，有一位回教徒大声地对他说：先生，你讲得不错，但是你们缺少一件。传道人就问了，我很想知道我们缺少的是哪一件。回教徒就回答说，我们能到麦加朝圣膜拜圣墓，而你们讲的这位耶稣，他的坟墓在耶路撒冷却是空的，无圣可朝拜。传道人即刻答道，你说的对，耶稣的坟墓是空的，这正是我们和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穆罕默德死了，他的尸身仍旧在坟墓里，各宗教家、哲学家也死了，他们也都在他们的坟墓里面，唯有耶稣基督，他曾经死过，也曾被埋葬在坟墓里，但他早已不在坟墓里了，他已经复活了。这就是基督教与众不同的重要的特点。是的，回教徒朝圣是朝见躺在坟墓中的死圣人，而我们所敬拜的耶稣基督却是从死里复活的神，他已经不在坟墓里了，他已经复活了。耶稣的坟墓是空的，借着耶稣基督的空坟墓，神给我们许多的启示，我们今天就一同来思想空坟墓的启示。让我们先一同来读今天我们要用的主要的经文，在路加福音16章1到6节，请听我读这段经文。过了安息日，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撒罗米买了香膏，要去告耶稣的身体。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那石头原来很大，他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惊恐。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接下来我要讲的是空坟墓的启示。我要讲的第一个重点是复活的记号。在距今将近2000年前的一个礼拜天凌晨，天刚蒙蒙亮，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撒罗米，这三位妇女，他们来到耶稣的坟墓前，拿着早已准备好的香膏，要来告耶稣的身体。他们在3天前亲眼目睹了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埋葬了。他们十分思念以往的日子， 与耶稣在一起的那些时光。他们非常爱耶稣，他们想，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用香膏来膏耶稣的身体。但他们去坟墓之前还担心一件事儿，就是谁可以帮他们把封闭坟墓的那块大石头滚开呢？如果石头没滚开，他们就无法进入坟墓去告耶稣的身体。很显然，在他们的脑海里，耶稣像所有死去的人一样，仍然静静地躺在坟墓中。正当他们边走边谈论这件事的时候，不觉已经来到安葬耶稣的坟墓口。他们抬头一看，啊，坟墓口的石头已经滚开了，他们就进到坟墓里去。他们进去后所看见的，跟他们之前所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他们看见一位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原来这少年人就是天使。这些妇女们一看被吓坏了，那天使就对妇女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怎么了？原来耶稣的身体不见了，耶稣的坟墓已经空空如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呢？是不是有人偷了他的身体呢？然而天使告诉他们，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耶稣的坟墓是空的，先前缠裹耶稣身体的裹尸布还在安放耶稣的地方，但耶稣的身体却不见了，坟墓是空的。耶稣复活以后的身体是属灵的身体，是荣耀的身体，是不受物质限制的身体。他不必睁开裹尸布就轻易能够复活而出，他也不必等天使挪开大石头才跑出来，因为他复活的身体可以穿墙而过，就好像之后他向门徒显现，门徒关着门在聚会的时候呢，他不必敲门就可以进去里面。前面我讲过，耶稣复活是基督教的一个重要特点。其他宗教的领袖，他们死后身体唯一的地方就是安葬他们的坟墓，永远在那里，只会腐朽而不会离开，除了有人把他们的墓迁到别的地方去。而我们的主耶稣在他的坟墓里只躺了两夜，第三天就复活，就不在坟墓里，就离开了。耶稣不在坟墓里，正如天使宣告的，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空坟墓是主耶稣复活的记号。圣经中，摩西登上尼波山，死于摩亚地，就不见了。生命记34:6说，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亚地伯披尔对面的谷中。从此以后，人们看不见他的坟墓，也找不到他的尸体。但耶稣不是这样， 他的坟墓空了，身体不见了，而紧接着他就向人显现，人们也就见到他复活以后荣耀的身体了。耶稣复活后向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妇女们显现，也向使徒彼得显现，并向十一个门徒显现，包括那位信心不足的多马，在加利利海边，在山上，在伯大尼，复活的主多次的向门徒们显现，也显给500多的弟兄看。当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那500多的人有一大半还活着，他们都是主耶稣复活活活的见证人。空坟墓是主耶稣复活的记号，他向我们启示主耶稣已经复活，他是复活的主。主耶稣已经复活，他是复活的主。我接下来要讲的第二个重点是得胜的记号。主耶稣的空坟墓不但是复活的记号，也是得胜的记号。自从亚当犯罪以后，死就掌了权。正如罗马书5:12所说，罪是从一人，也就是亚当，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而来，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有罪。有人问苏格兰轻量级拳击冠军 Jim Watt 愿意在他的墓碑上写怎样的墓志铭，他想了想说，就在我的墓碑上写，你爱数几下就数几下，这次我是不起来了。这话跟他的拳击职业有关，似乎有几分幽默，但是听起来也有消极无望的遗憾。人们对死是无奈的，因为人斗不过他，也逃不过他。这次蔓延全球的新冠病毒，直到4月10日为止，全世界确诊的病例已经超过了160万，死亡人数将近有10万。是啊，人们对病毒束手无策，至今没有疫苗，也没有特效药，也无处可逃。跟那位苏格兰拳击的冠军一样，人类对此也是万般无奈和无望。早年有一位爱惜生命的人，尽管他平时注意保养身体，但他的健康情况呢，还是每况愈下。最后他听医生的劝告，要换换环境，选地为良，于是就开始出外旅游，为的是寻找一个好地方，在那里定居下来，盼望可以延年益寿。他来到一个山明水秀的乡村，很喜欢那地方，心想在这里住下来一定可以长寿。于是呢，就向当地的居民打听当地的风土人情。最后他问了一个自己最关心的问题，这里的人死亡率如何，你可知道？乡民答道，哦，这里人的死亡率还不是跟别处一样，每个人一次吗？是的， 圣经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如此看来，死亡似乎得胜了。是的，死亡得胜过。人在死亡面前因罪失败过，但这只不过是暂时的。神从创世以前就定下了拯救人类脱离罪和死亡的宏大的救恩的计划。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众人死，并且复活。我们的主耶稣他虽然经过死，但他从死里复活，冲破了死亡的网罗，得胜了死亡的权势，借着他的复活，向那掌死权的魔鬼夸胜，向死亡夸胜。是的，死的权势是从罪而来，凡在罪的权势下，就是死在死的权势之下，而所有罪都在魔鬼的权下，因为都背叛了神，做罪和死的奴仆。但这死的权并不是绝对的，也不是永远的，因为世人犯罪成了罪的奴仆，于是每个人都要走向死亡。而死的毒钩就是罪，但是无罪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人，他以自己的死满足了神律法公义的要求，借着死他败坏了掌罪权掌死权的魔鬼，又用他的复活使死亡失去了他的权势，使死亡失去了他的毒钩，于是所有信靠他的人都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脱离罪的权势，脱离死的毒钩，得胜死亡。希伯来书把主耶稣形容成一个元帅，这位元帅首先经过死亡，而且得胜死亡，从死里复活。他也要带领他的全军，就是所有信靠他的人，得胜死亡，从死里复活，进到神的荣耀当中去。弟兄姊妹们，主耶稣的空坟墓不仅是复活的记号，也是得胜的记号。他向我们启示，主耶稣已经得胜死亡，我们也要靠他得胜。好，弟兄姐妹们，接下来我要讲第三个重点，生命的记号。主耶稣的空坟墓不但是复活的记号，得胜的记号，也是生命的记号。刚才我们讲过，耶稣的空坟墓是得胜死亡的记号，既是得胜了死亡，势必就带来生命，因为生命是吞灭死亡的。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感谢神，我们的主他就是复活和生命，耶稣基督就是生命之主。耶稣是生命的主，所以当他道成肉身还在世上的时候，能叫死了四天已经被埋葬的拉撒路复活，从坟墓里出来。他是生命之主，所以他能使拿因城的寡妇的儿子从死里活过来。他是生命之主，所以他能叫管会堂的雅鲁死去的独生女儿重新活过来。耶稣基督 是生命之主，所以他死后三天能够复活，因为生命在他里头。而我们信主的人虽然也会死，但耶稣这位生命之主已经赐给我们永活的生命，所以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说，死不是永远的，而是暂时的。因此圣经用睡了来形容圣徒的死，因为有一天我们要像生命的主一样醒过来，得以复活，并且要借着他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永永远远的活着，这是何等美好的盼望。主耶稣的空坟墓不但是复活的记号，得胜的记号，也是生命的记号。他向我们启示，主耶稣是生命的主，我们也因信他能够得永生。不久前在新闻里有这样的一则报道，意大利北部有一位72岁的贝拉德利，他在贝加莫的一个镇叫卡斯尼哥担任牧师。而贝加莫呢，是意大利这次新冠病毒大流行的重灾区之一。贝拉德利也染上了新冠病毒感染肺炎，因为贝拉德利原来就有呼吸系统的疾病，所以他所在的教区就特意为他购买了一个呼吸机来帮助他。然而当地的医院表示，感染了新冠病毒的贝拉德利放弃使用呼吸机，却选择把它让给了一位素不相识的年轻病人。3月15日，贝拉德利在贝加莫的一家医院离世归天了。也因为疫情的缘故，他和大多数罹难者一样，人们不能为贝拉德利举行现场的葬礼。但根据当地的报道，在3月16号的中午，当地的人都在阳台上为他鼓掌送别。贝拉德利牧师为什么能这样做呢？因为他心里持有基督的信仰，他知道他所信的主已经复活了，他因信已经得到神赐给他的生命。他也深信当主再来的时候，这位复活的主、生命的主也必叫他复活，因此对于死他没有惧怕，反而坦然去面对，而且将呼吸机让给那位素不相识的年轻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前新冠病毒正在全世界蔓延，让我们也能够像贝拉德利牧师那样，以坚固的信心持守将来美好的盼望，信靠这位复活的主、得胜的主、生命的主，也将复活主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活出来，在世上为主发光，发生命之光。让我们每天为主而活，活出复活主的样式，可以荣耀复活主的名。昔日天使对妇女说，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圣灵今天也借着这段经文对我们说，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主耶稣复活了，他的坟墓是空的。我们所得到的启示是，空坟墓是复活的记号， 空坟墓也是得胜的记号，也是生命的记号。但愿空坟墓给我们的启示，也在复活节给我们新的信心，能够带领我们新的人生意义。因为我们所信的主是复活的主，得胜的主，是生命的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复活节的今天，我们弟兄姐妹再一次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向你敬拜。我们的天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在将近2000年前，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了拯救我们，为了担当我们的罪过，走过了十字架的道路，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感谢神，你将他从坟墓中叫醒，让他能够复活，能够重新的来荣耀的显现在圣徒的当中。我们的主复活了，我们的信就有根有基。基督如果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就枉然，我们所传的也是枉然。今天主复活了，而且复活的主就活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生命。真是感谢赞美神，我们里面竟然有复活主的生命。愿圣灵做工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能够活出在我们里面那个主复活的生命来，让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满有主的生命性情，能够活出主的爱，能够活出主的义，能够活出主的圣洁，让我们的所言所行真是能够彰显神自己的荣美。愿神也特别在 这段这个新冠病毒肆虐的这个时间里边，让我们没有恐惧，因为我们里面有复活主的生命，让我们勇敢的去面对。但愿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能够活出主的样式来，靠着神的恩典能够彰显神自己的荣美。愿神与我们的教会同在，愿神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和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陈牧师带来的信息，接下来我们要唱诗《因他活着》。
Thank you.
接下来请陈牧师为我们祝祷。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